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今天有点咳嗽啊，
今天有点咳嗽。
好，新年新的开始，
新年新的开始。
那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呢，也是以色列人的崭新开始。
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都是以色列人崭新的开始。
那时约书亚呢，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
当时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
经过了近四十年在出埃及后在旷野的流浪。
经过了近四十年出埃及之后的在旷野的流浪，
他们终于踏上了神四百多年前就许诺亚伯拉罕的迦南地。
他们终于踏上了四百多年前就应许了亚伯拉罕的迦南地。
而这段经文就是神要他们去攻克迦南地的第一座城。
这个就是上帝要他们攻克迦南地的第一座城，
耶利哥城，
就是耶利哥城。
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
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祷告。
神啊，我们把接下去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神，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
因为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你就在这里。
因为我们知道，此时此刻你就在这里。
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
你的灵正在呼唤我们这里每一个人的名字。
你的灵正在呼唤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
不管是年迈的还是年轻的。
无论是年长的或者年轻的，
不管受洗的还是正在认识你的，
不能够是受洗的或者是刚刚是初信的，
你都认识我们，
你都认识我们。
求你的灵来感动我们，
求你的灵来感动我
们，让我们对你的呼召，
让我们对你的呼召，
借着今天的话语来回应你，
借着今天的话语来回应，
来跟随你，
来跟随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下一章，那耶利哥城呢，是个设有重防要塞的城邑。
耶利哥城是设有重防要城的城市。
如果我们看地图上的地理位置，
如果我们看地图上的地理位置，
那耶利哥城它周围呢都是河谷、山脉和丘陵。
耶利哥城周围都是河谷、山脉。
它，我上面画了三条红线。
我上面画了三条红线。
它扼守着从约旦的河东进入巴勒斯坦中部的要害处。
它在约旦河东进入这个巴勒斯坦中部的要塞。
啊，就是当中那条横线。
就是当中的那条红线。
而且呢，也是位于死海的北岸到地中海的必经之路。
而且是位于死海北岸至到地中海的中路。
就是最下面那条红线，
就是最下面那条红线。
它也是加利利，就是北以色列到耶路撒冷的主要路径之一。
它都是北以色列到去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那条路线。
就是竖着的那条线。
就是
竖着的
打动那条线。
由于其战略位置的重要。
由于这个位置的重要，
所以想要进入巴勒斯坦的敌人呢？
所以进入这个巴勒斯坦的敌人呢？
他们绝对不敢忽视这个耶利哥城。
他们绝对不敢忽视这个耶利哥城。
也就是说，他们必须要先攻下这个城。
即系话，佢必须要先攻下呢座城，
否则呢，将不断的受到从这个城派出的游击队伍的那个偷袭，
否则就会不断咁受到呢个城市派出嚟嘅游击队嘅偷袭。
所以呢，约书亚要带领百姓进入迦南地呢，首先必须在耶利哥之役一举把这个城拿下。
所以约书亚如果要带领百姓进入呢个迦南地，首先就要必须将呢个耶利哥城咧系一举歼灭。
那在之前，以色列人是不拥有任何地业的。
之前呢，以色列人是没有拥有任何的地业的。
迦南地是神给他们恩典应许的一个礼物。
迦南地是神给他的应许的一个礼物。
所以进迦南的第一站。
所以进入迦南的第一战，
上帝并非用人的方法去对付耶利哥城。
上帝不是用人的方法来对付耶利哥城。
就像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
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
耶和华告诉约书亚说，
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
一切的兵丁要围绕这城，
一日围绕一次，
一围绕一次，
六日都要这样行，
六日都要这样行，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
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
到第七日呢，要绕城七次。
到第七日要绕城七次。
祭司也要吹角，
祭司要吹角。
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然之后众百姓要大声呼喊，
城墙就必塌陷，
咁城墙就会塌陷。
没有什么工程的方法比这个绕着城墙转 七天更奇怪了。
冇一样嘅工程嘅方法系比攞住带住呢个约柜绕城七次系更加奇怪了。
神不但让以色列人在七日中绕城夸胜，
神不但系让以色列人喺呢七日中绕城夸胜，
也要让他们在七日中耐心地等候神。
亦都喺呢七日里边要佢哋耐心嘅等候神。
所以当以色列人第七天绕完七圈以后呢？
所以当以色列人绕城七次之后，
神就震毁了城墙。
神就震毁咗城墙，
那犹太人就轻易地攻入耶利哥城。
咁犹太人就轻易咁攻入耶路哥城。
耶利哥城墙的塌陷在西方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故事。
耶利哥城墙塌陷在西方来讲呢，是一个比较大家熟悉的故事。
但是今天的考古学家已经向我们证明，
今日的考古学家已经向我们证明，
这不仅仅是一个故事，
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故事，
这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实，
这个是确实发生过的事实。
感兴趣的弟兄姐妹自己可以到网上去查阅，
如果有兴趣的弟兄姊妹可以在网上来到查阅。
那今天我重点想和大家分享的，
咁今日我哋重点要向大家分享嘅，
也想请大家定睛在的，
亦都系请大家定睛喺度，
是耶利哥城的那道城墙，
系耶利哥城嘅呢道城墙。
下一张，说到城墙，让我们往往首先联想到城墙的三大功能。
讲到城墙，我哋往往都谂到城墙嘅三大功能。
首先，它就是保护和安全。
首先，佢系保护同埋安全。
那最让人熟悉的是中国人自以为自豪的万里长城。
最让人熟悉嘅就系中国人引以为豪嘅万里长城啦，
就被誉为世界的七大奇迹啊之一。
就是被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它确实有效地保护当时的中原百姓不被外族侵扰。
他当时真的保护了当时的中原百姓不被外族来到侵扰，
所以城墙代表着安全的保障，
所以城墙就代表了安全的保障。
那下一张，另外呢，城墙也是对自己领地的标志。
另外，城墙都是代表了领土的主权。
就像今天我们会给自己的园子安上篱笆，
就算我们今天会为我们自己的花园安上篱笆，
就会告诉别人这块地只属于我，
就告诉别人这块地就是属于我的。
城墙代表着主权，
城墙就代表了这个主权。
下一张，最后呢，城墙也代表了拒绝。
最后城墙都是代表了拒绝。
人们建起城墙为了阻止外面的事物到里面来，
人们建立这个城墙就是为了阻止外面的东西来到里面。
就像美国边界那道著名特朗普造的那道墙，
就像美国边界上面特朗普所做的那道墙，
用于阻挡其他南美国家的人进入美国国土，
用以阻挡这个其他南美国家进入这个美国的国土。
这里的城墙代表着拒绝开放，
这个城墙就代表了拒绝开放。
那耶利哥城的城墙呢？
咁耶利哥城嘅城墙呢？
可以说包含了所有这三方面的特性，
就可以话系包括咗所有呢三方面嘅特性。
它的灭亡，
佢嘅灭亡，
也可能正因为是这三个特性，
就正正系因为呢三个嘅特性。
首先我们看第一点，
首先我哋睇第一点，
下一张，城墙代表安全的保障，
城墙代表咗安全嘅保障。
耶利哥的城墙，它很高大雄伟。
耶利哥城的城墙它很高大宏伟，
起到了很好的保护作用，
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我们看下一张，在1907年到1909年间呢，
在1907到1909年之间，
德国奥地利考古队的塞林和瓦辛格，
德国奥地利考古队的塞林和瓦辛格，
在耶利哥发掘出两重的古城墙，
他在耶利哥发掘出两重的古城墙。
对，它有两个城墙，其实
它有两个城墙。
那外面这个城墙呢，有近1.8米的厚，
外面那个城墙有1.8米的厚，
里面那层呢有3.6米厚，
里面那个城墙是有3.6米厚，
高呢将近要有10米，
高差不多将近10米。
据说耶利哥城有近8000年的历史，
据说耶利哥城有将近8000年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
所以这道坚固的城墙呢，它的保护作用是功不可没。
所以这道的城墙呢，它的保护作用是功不可没。
但这道坚固的城墙，
但呢道坚固嘅城墙，
也给城里了一种盲目的信心和虚假的安全感。
都俾咗呢个城墙里面嘅人一种盲目嘅信心同埋虚假嘅安全感。
虽然我们看到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虽然我哋睇到神带领咗以色列人出埃及，
他们一路做的各种一路神给做的各种的神迹奇事，
同埋一路神所做嘅各种嘅神迹奇事。
但是耶利哥人还存着侥幸心理。
但耶利哥城嘅人仲存住呢个侥幸嘅心理，
他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城墙够强大来保护他们，
佢哋会觉得自己嘅城墙系有足够大嚟到保护佢哋。
其实他们当时闭城门不出，是在正确的使用战术。
佢哋当时闭城唔出门，其实系正确咁使用咗呢个战术。
我们看下一章，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
如果你睇约书亚记三章十五节，
我们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进迦南的之前的时候呢，正好是秋收之后。
我哋睇到以色列人进迦南嘅正好系秋收之后。
所以耶利哥城内呢储粮充沛。
所以耶利哥城里边嘅储粮系充足嘅。
反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反正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喺旷野嘅时候，
他们都是神从天上降玛瑙给他们做粮食，玛瑙。
佢哋都系神喺天上降玛瑙俾佢哋作为粮食嘅。
然后再看下一章，但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五章十到十二节，
但我如果睇约书亚记五章十到十二节咧，
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
以色列人喺吉吉嚟到安营。
正月十四日的晚上，
喺正月嘅十四日晚上，
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
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个地方的出产。
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
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
他们吃了那地的出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
他们吃了当地的出产之后，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
所以说以色列人就不再有天上的供应了，
所以说以色列人就不再有天上的供应了。
接下去他们只能吃迦南地出产的粮食，
接下来他们只能够吃迦南地出产的粮食。
那这个时候城外的粮食都已经被收割了，
那时候城外的粮食都已经被收割了。
所以当时耶利哥人仗着自己城墙坚固和充沛的粮食储存呢，
所以当时的耶利哥城的人，他藉着自己的里面的粮食的充足和城墙的坚固，
他们后几天就能把这个一百多万的以色列人耗死。
他们之后就将他们就耗了好几拖了好几日，就将这个近百万人的以色列人就拖死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
但他们没有想到
这么坚固的城墙，
他们这么坚固的城墙，
以色列人转几个圈就把它转倒了，
以色列人转几个圈就将他们整冧了。
人生命中有不少貌似很坚固的城墙，
人生当中会有很多貌似很坚固的城墙，
以为这些城墙可以给我们提供安全和保障，
以为这些城墙可以给我们提供安全和保障。
下一章，这就好像人精心努力建造了一个事业，
就好似人精心努力咁去建造咗一份嘅事业啦，
一个家庭，
一个家庭，
以为能够坐享其成了，
以为可以坐享其成啦，
突然就会发生什么意外，
突然之间可能发生啲意外，
把之前建造的都连根推倒，
将之前所建造嘅都连根推倒。
这些例子我们听到看到，
呢啲例子我哋听到我哋睇到，
甚至经历过不少。
甚至是经历过不少，
就譬如新冠爆发把世界暂停了三年，
就是新冠病毒的爆发将世界暂停了三年，
或者国内人可能知道恒大集团的倒闭，
或者是国内人知道这个恒大集团的倒闭。
作为中国最大地产开发商之一，
作为中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之一，
他们的倒闭让所有他们造的楼都成了烂尾楼，
他们嘅倒闭将所有所起嘅楼都变成咗烂尾楼。
那普通老百姓省吃俭用赚了一辈子的钱买房，
嗰啲普通嘅老百姓省吃省用赚咗即系积聚一世嘅买钱买楼嘅屋，
钱没了，
钱买楼嘅钱，
钱没了，房也没了，
钱就冇晒啦，房都冇啦。
还有从个人角度来说，
而从个人嘅角度来讲，
突然的疾病，
突然的疾病，
感情事业的挫折，
感情事业的挫折，
也会让你发现
都会会让人发现，
原来你现在拥有的一切，
原来你而家拥有嘅一切，
是如此脆弱可以被推倒，
系如此嘅脆弱可以被推倒嘅。
圣经说，
圣经话，
人正说平安稳定的时候，
人正说平安稳定嘅时候，
灾祸忽然临到他们，
但灾祸突然间临到佢哋。
所以在神面前，没有一道人手所造的城墙是坚固不可摧的。
所以在十年前没有一道人手所做的城墙是坚固不可摧的。
根据遗址的损坏的状况，
根据这个遗址的损坏状况，考古学家推断
耶利哥城墙的倒塌是因为地震引起的。
耶利哥城的倒塌是因为地震所引起的，
而且它在坍陷的这个过程中呢，
而且它在塌陷的过程当中，
它还形成了一个斜坡，
它还形成了一个斜坡，
所以以色列人就可以沿着这个斜坡爬到城里面去，
咁以色列人就可以沿着呢个斜坡爬入去城里边啦。
这么多巧妙的事同时发生，
咁多巧妙的事同时嘅发生，
你说这是一个巧合是不可能的。
你话呢个系一个巧合，呢个系唔可能嘅。
所以还是这句话，
所以都系呢句说话。
无论人今天达到的成就和能力有多大多高，
无论今日人所达到嘅成就同埋能力系有几高几大，
在神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在神的面前都是不堪一击的。
那反过来说，
反过来讲呢，
真正坚固的城墙呢是靠着神才能建造的，
真正坚固的城墙是要靠着神才能够建造的。
下一章，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属灵的城墙，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属灵的城墙，
这道墙可以保守我们把属神和属世界的分区分开来，
这道墙可以保守我们将属神的和属世是分开来。
再下一章，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箴言二十五章二十八节，
人不克制自己的心，
人不克制自己的心，
就像毁坏的城没有墙，
就好像毁坏的城没有墙。
如果没有一道属灵的墙，
如果没有一道属灵的墙，
我们的仇敌撒旦就可以随意的进出破坏，
那我们的仇敌撒旦就可以随意的进出来的破坏。
那这次回国呢，给了我自己重新审视我自己的机会。
这次回国给了我一个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
虽然我一直清楚知道自己不完美，
虽然我知道一直知道我自己是不完美，
是一个罪人，
是一个罪人。
那内心深处还是给自己保留了一点一点的赞赏，
但内心深处仲系为自己保留咗一啲啲嘅赞赏。
觉得在罪人中呢？
觉得喺罪人当中呢，
我至少还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罪人。
我至少都是一个很有上进心的罪人。
但回国的三个星期，
但喺回国嘅三个星期，
让我看到自己一个个软弱不足的地方，
让我睇到自己一个个软弱不足嘅地方，
甚至不敢称自己是基督徒，
甚至唔敢称自己系基督徒，
更不用说今天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更加唔好讲话今日站喺呢度同大家分享神嘅话语。
那你看着国内琳琅满目的商品，
你看到国内琳琅满目的商品，
就勾起了我想拥有的欲望，
就勾起了我想拥有的欲望。
然后正好碰巧遇到了一个摔跤的老人，
正好也都碰到路上摔跤的老人。
然后在我想要去扶他之前，
在我想要去扶他的之前，
我先要在脑海里把各种对我自己不利的可能先翻转一遍。
咁可能你要脑海里边将各种可能对自己不利嘅一啲嘅原因嚟翻转一遍，
等等等等
等等等等。
我看到我的城墙还有很多靠我自己的手建造的地方，
我睇到我自己嘅城墙仲有好多系靠我自己嘅双手嚟到建造嘅地方。
那这些地方在平常非常安稳的日子里呢，外表看起来还是很不错的。
呢啲嘅地方平常喺安稳嘅日子里边咧，我睇起嚟系仲系唔错嘅。
但是你一敲打，
但你一敲打，
它就很容易塌陷，
佢就好容易塌陷。
由此看来，
由此睇嚟，
只有与耶稣合一，
只有与耶稣合一，
靠神话语的城墙才能承受得住世界的各种的诱惑和攻击。
靠神话语嘅城墙先能够承受得住世界嘅各种诱惑同埋攻击。
这就是耶利哥城墙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功课。
呢个就系耶利哥城墙话俾我哋知嘅第一个功课。
下一章。人手造的，
人手造的，
没有一样是坚固不摧的，
冇一样系坚固不摧嘅。
真正坚固的城墙，只有通过神建造起来。
真正坚固的城墙，只有通过神建造起来。
那城墙的第二个特性，下一章。
城墙嘅第二个特性，
城墙代表着领土的主权，
城墙就代表咗领土嘅主权。
耶利哥城墙的存在呢？
耶利哥城墙嘅存在，
让耶利哥人误以为。
让耶利哥人误以为，
那么他们这块土，他们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他们就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我们没有意识，他们没有意识到，
他们没有意识到
真正的主人是创造这块地的神。
真正的主人其实是创造这块地的神。
他们不是不知道以色列人得迦南地是神的旨意，
他们不是不知道以色列人得到迦南地是神的旨意。
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九章，即便人不同的反应，
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九章，即便人的不同反应，
那即便是迦南的另一个臣民，
即便就是迦南地的另一个臣民，
那里的人听说以色列人所行的各种神迹奇事后呢，
那些人听说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的各种神迹奇事之后呢，
他们就乔装打扮，用破酒袋发霉的饼干，
他们就乔装打扮，用破的酒袋，用发了毛的饼干，
就让以色列人误以为他们不是迦南地人，
就让以色列人误以为他们不是迦南地的人，
而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求和的，
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求和的，
而且他们还谦卑的愿意称自己为以色列人的仆人，
而且他们还很谦卑地说愿意称自己为以色列人的仆人，
从而骗过了以色列人，和他们立了平安的约，
从而呢，呃咗嗰啲以色列人呢，同佢哋立咗呢个平安嘅约啦。
那从表面看，他们胆小懦弱，
喺表面睇嚟，佢哋好胆小懦弱，
屈躬卑躬屈膝，没有一点骨气，
卑躬屈膝，冇一啲嘅骨气。
这和我们今天推崇的英雄主义、民族主义是特别的格格不入。
呢个同我哋推崇嘅英雄主义同民族主义系格格不入。
但当以色列人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大费周章的骗和，
当以色列人问佢哋点解你要咁样大费周章嚟到欺骗求和呢，
他们怎么回答？
佢哋点回答呢？
我们看下一章，
嚟睇下。
他们说，因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
佢哋因为系耶和华神，因为耶和华你嘅神曾经吩咐佢嘅仆人摩西将这地赐给你们。
他们知道他们示弱的不是以色列人。
他们知道他们示弱的不是以色列人，
而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
也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
他们也知道地是耶和华的，
他们都知道地是属于耶和华，
耶和华赐给谁，地就是谁居住，
耶和华赐给谁，那个地就属于给谁居住。
所以他们顺服神交让出土地，
所以他们就顺服神交出这个土地，
甘愿做以色列人的仆人，
甘愿做以色列人的仆人。
那即便虽然用诡计，
即便虽然用了诡计，
但因着对神的顺服和敬畏，
但因着对神的顺服和敬畏，他们
不光得以存活下来，
他们不单止可以存活下来，
还能在会幕中服侍中真正的认识这位真神，
还能够在会幕的服侍中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真神。
他们的子孙也一直延续成为神的子民，
他们的子孙也都一直延续成为了神的子民。
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
我们看旧约圣经，
直到一千多年以后，
直到一千多年之后，
以色列人被掳回归的名单中，
在以色列人归回被掳的名单当中，
我们还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还能够看到他们的身影。
那其他民族呢？
那其他的民族呢？
包括耶利哥人，
包括耶利哥人，
因为他们把地看为自己的产业，
因为他们将地看为是自己的产业，
最后的结局不光失去了土地，
最后的结果不单止是失去了土地，
甚至整个民族的灭亡，
甚至是整个民族的灭亡。
今天很多人和耶利哥城人一样，
今天很多人都像耶利哥城人一样，
抓着世界上的东西紧紧不放，
抓住世界上的东西紧紧不放，
殊不知赏赐的是耶和华，
殊不知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收取的都是耶和华。
下一章，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说，
日本的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这样讲，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
人们总是把幸福解读为有，
有车有房有钱有权，
有车有房有钱有权，
但幸福其实是无，
但幸福其实是无，
无忧无虑无病无灾，
无忧无虑无病无灾。
我们更应该追求的是做到无，
我们应该更加追求的是追求无，
但对人来说，
但对人来讲，
做到无其实比做到有难，有还更难，
但要做到无其实比有还更加难。
下一章，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说，
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七到八节这么讲，
依靠耶和华，
依靠耶和华，
以耶和华为他所仰赖的那人有福了，
以耶和华为他所仰赖的那人有福了。
他必像树栽于树水旁，
他必像树坐在坐于水旁，
在河边扎根，
在河边扎根。
炎热来到并不惧怕，
炎热来到并不惧怕。
叶子仍必青翠，
叶子仍必青翠。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
并且结果不止，
并且结果不止。
有此可见，
有此可见。
想要做到无忧无虑，就要
所以做到无忧无虑，
就要学会完全依靠神。
这个学到完全依靠神，
像河边的树一样，
好似河边嘅树一样，
把我们的根扎到河里，
将我哋根扎到河里边，
就是扎到神里面，
就系扎到神里边。
这样的话呢？
咁样嘅话，
哪怕周遭的环境恶劣，
哪怕系周围环境恶劣，
炎热干旱来临。
炎热干旱来临，
也能义无挂虑，照样开枝结果。
依样都唔会忧虑，可以开枝结果。
这是耶利哥城墙告诉我们第二个道理。
呢个系耶利哥城嘅墙话俾我哋知嘅第二个道理。
下一章，承认耶和华的主权，
承认耶和华嘅主权。
凡事依靠他，
凡事依靠他，
才是有福之路的开端，
先至系有福之路嘅开端。
那最后一点呢？
最后一点。
城墙代表了拒绝开放，
城墙代表咗拒绝开放。
城墙可以变成一道隔阂，
城墙可以变成一道隔阂，
阻挡外界的进入，
阻挡外边嘅进入。
中国当时的清朝政府，
当时中国当时嘅清朝政府
闭关自守，
闭关自守，
拒绝先进技术的引进，
拒绝咗先进技术嘅引进，
结果面对西方敌人的炮火不堪一击。
结果面对西方国家的炮火不堪一击。
下一章，根据圣经记载，
根据圣经记载，
耶利哥城的人，
耶利哥城的人，
他们是明明听见以色列人出埃及时，
他们明明是听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耶和华怎样使红海的水干了，
耶和华怎样使到红海的水干了，
他们也知道以色列人如何打败了约旦河东的两个王。
他们都知道以色列人怎样打败这个约旦河东的两个王，
他们胆战心惊，
他们胆战心惊，
知道以色列的神是天上地下的神，
知道以色列神是天上地下的神，
他们的心已经融化，
他们的心已经是融化，
但他们还是紧闭城门，
但他们还是紧闭这个城门，
不向万军之耶和华投降，
不向万军之耶和华投降。
我实在不能理解，
我实在不能够理解，
为什么明明已经知道那位神是真神，
但为什么明明已经知道这个神是真神，
你还不愿意去顺服呢？
你为什么不还去顺服呢？
当以色列人在城墙外转圈的那七天，
当以色列人在城墙外面转圈那七天，
城里的人在干什么？
那城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呢？
我就想到有一次我自己去瑞典回来的路上，
我就想到有一次我去瑞典回来的路上，
因为前面出了车祸交通阻塞，
因为前面出了车祸所以交通就很阻塞，
所以我们的车呢是要么基本就停在那里，
我的车呢一是呢就停在那里，
要么就很慢很慢地向前进，
一是就很慢很慢地向前进。
那当时我的儿子也在车里面，
当时我的仔都在车里面，
他就没有耐心在等，
他就没有耐心在等，
他就在找地图上想找一条新的路可以开，
他就在地图上面就找一条，想找一条新的路来开，
后来还真给他找到一条，
后来真的被他找到一条，
他给我解释了路线，
他就为我他就向我解释了一些路线，
他还找出那个卫星的那个版本，地图的卫星版本，
他还找出了这个地图的卫星版本，
他告诉我这条路肯定是可以走的，
就告诉我这条路肯定可以走的。
我就在这个慢慢挪动的队伍中呢，
在这个慢慢移动的队伍当中，
我就来到了那个路口，
我就来到这个路口了。
但你们知道吗？
但你们知道吗？
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
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
就在那该转弯的时候，
就在应该要转弯的时候，
我还是放弃了，
我还是放弃了，
我继续留在了那个慢慢挪动的队伍中，
我继续就停留在那个慢慢移动的队伍当中。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以后，
过了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
我们终于挪到了这个小路的另外那个出口，
我们终于去到小路的另一个出口，
然后就看到有些人还真从那里面出来了，
但看到有些人真的从那里开出来，
还证明那条路其实是可行的，
证明了这条路其实是可行的。
可我为什么没有选那条路？
但为什么我没有选择那条路呢？
其实根本原因，
其实根本的原因
还是那条路，我对那条从未走过的路没有信心，
是因为我对那条从未走过的路是没有信心，
那条路上可能就我一个人，
那条路上面可能只有我一个人，
走了那条路，
走了这条路，
我就失去掌控的危机感，
我就失去了掌控的危机感，
相反留在这个熟悉的环境中，
相反的在我熟悉的环境当中，
虽然很慢很慢，
虽然是很慢很慢，
但是我觉得更舒适，
但我让我觉得是更加舒适。
这个例子可能和耶利哥城面对的是不完全相似，
这个例子可能和面对耶利哥城那个 是不是完全很相似，
但人的心理应该是差不多，
但人的心理可能应该是差不多。
跨出这道城门，
跨出这道城门，
理智地讲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理智来讲应该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但是如果你踏上了这条路，
但如果你踏上了这条路呢，
你可能就要交出你的主权，
那你可能要交出你的主权了。
接下去发生的，
接下来发生的
也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就不是你所可以控制的。
敢不敢跨出，
敢不敢跨出这一步，
要看你的信心有多大，
那要看你的信心有多大了。
我不敢相信谷歌地图，
我不敢相信谷歌的地图，
我也不敢相信一个十二岁孩子的话，
我都不敢相信十二岁的仔的说话。
虽然事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虽然事后证明他们是正确的，
但我还是留在了长队中，
但我仍然都是选择留在那个长队当中。
同样的，
同样的，
耶和华在耶利哥城人的眼里，
耶和华在耶利哥城人的眼里边，
他是以色列人的神，
他是以色列人的神，
是陌生的，
是陌生的。
他们对这位神没有信心，
他们对这位神没信心，
所以他们不愿顺服，
所以他们不愿意顺服，
不愿改变，
不愿意改变。
下一章，所以说信心其实就是一种开放，
所以说信心其实是一种开放。
对神的信心，
对神的信心
表现在你对神的开放程度，
就表现在你对神的开放程度。
你是想躲在你自己建的城墙里，
你是想匿埋在你自己所建的城墙里面，
还是向神开放打开城门，
因为是向神开放打开城门。
下一章，耶利哥城的妓女喇合就是后者的一个见证，
耶利哥城的妓女拿合就是后者的一个见证，
他踏出了信心的那一步，
他踏出了信心的一步，
勇敢地收留了两个以色列人的探子，
勇敢地收留了以色列人的两个探子，
这信心的一步确实将他带领到一条他自己无法想象的路上，
这个信心的一步确实将他带领到一条他自己无法想象的路上，
但是是一条充满祝福的路，
但是一条充满祝福的路，
一次对神的开放，
一次对神的开放。
喇合不光保守了自己和全家的性命，
喇合不但只是保守了自己和全家的性命，
最后还成了大卫王的曾曾曾祖母，
最后还成为了大卫王的曾曾曾母，
自然而然也成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上一员，
甚至出现了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
下一章，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和神之间是不是也有一道墙让你怎么也跨不出去，
你和神之间是不是都有一道墙是让你跨不出去呢？
有位自称自己为资深慕道友的姐妹说，
有位自称是资深慕道友的姐妹说，
她相信有位神，
她相信有位神，
她也很感动主内的肢体相交，
她都很感动主内弟兄姐妹的相交，
但她就是没有办法跨出那最后一步受洗成为基督徒，
但她就是没办法跨出最后一步受洗成为基督徒。
在汽车队伍里，
在这个汽车的队伍里面，
当我放弃原本该转弯的一瞬间，
当我放弃了原本应该转弯的一瞬间，
我知道我放弃了唯一的机会，
我知道我是放弃了唯一的机会。
在这之后呢，
在这个之后，
我只能慢慢地夹在汽车队伍中，
我只能够慢慢地夹在这个汽车的队伍当中。
对我来说，
对我来讲，
还好损失的就是一点时间，
幸好损失的只不过是一点时间，
因为终点是相同的，
因为终点是相同的。
但今天我们一直以为失去一个机会还有机会，
今天我们以为失去了一次的机会还有机会，
所以呢一直处于一种摇摆不定的状态，
所以一直就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耶利哥城的人其实在39年前就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了，
耶利哥城的人其实在39年之前就已经听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情，
他们就听说了耶和华，
他就已经听说了耶和华，
但他们一直没有去好好的认识这位神，
他没一直好好地去认识这位神，
没有把以色列的神变为自己的神，
没将以色列人的神变为自己的神，
神怜悯他们，
但神就怜悯他们，
哪怕在最后一刻，
哪怕在最后的一刻，
还让以色列人绕城转了7天，
还让以色列人围绕那个城转了7日，
等于又给了他们7天的时间做选择，
就等于给了他们再多7日来到让他选择，
但是他们还是没开城门，
但是他们都是没开城门，
一次一次的机会，
一次一次的机会，
给人感觉，
给人感觉
总觉得明天还有机会，
总觉得听日仲有机会，
但我们不知道，
但我哋唔知道
神何时让城墙倒塌，
神几时让呢个城墙倒塌。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姐妹们，
如果神呼召你，
如果神呼召你，
不管是出来服侍还是来受洗，
你是出来服侍亦或是受洗，
都不要再等待了，
都不要再等待了，
快快打开你的城门，
快快地打开你的城门，
因为你不知道，
因为你不知道
这是不是神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
这个是不是神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
而这次不同的选择，
这次不同的选择，
终点可是截然相反的，
终点可能是截然相反的。
这就是耶利哥城墙告诉我们的第三个信息，
这个就是耶利哥城告诉我们的第三个信息。
下一章，不要让一道城墙阻挡我们接受真理，
不要让一道的城墙阻碍我们接受真理，
大胆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大胆地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学习向神开放，
学习向神开放。
讲到这里，
讲到这里，
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去年年底，
我要为大家介绍一下去年的年底
我们黑门甘露小组的一次福音活动，
我们黑门甘露小组的一次福音活动。
这其实是我们2022年的小组计划，
这个其实是我们2022年的小组计划，
但因为我们里面大多数人都是从来没有上街做过福音活动的，
但因为我们里面的人大多数都没有试过上街来做福音活动，
包括我自己，
也都包括我自己，
所以就一次一次被推迟了，
所以就一次一次这样被推迟，
就好像待在我们自己的舒适区出不来，
就好像留在我们的舒适区里面出不来，
直到神用各种的方法感动提醒我们，
直到神用各种的方法来感动提醒我们，
最后终于踏上了这一步，
最后就终于踏上了这一步。
因为有好几个弟兄姐妹问过我们这个活动的过程，
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都问过我们这个活动的过程，
我们就请我们的组员婉容姐妹给介绍一下。
那我们就请我们的姊妹婉容姊妹来介绍一下。
弟兄姐妹们平安，
弟兄姐妹们平安。
接下来为大家报告，我们在去年11月的时候做了一个福音行动。
我为大家报告一下，我们这个小组在去年11月的时候做了一次的福音活动。
这个行动的名称，我们把它